我们这个大会也很快要进入尾声，在这时候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从台湾来，三十二年前来德州大学念书，在德州大学新的主，然后在达拉斯服侍，从事的建筑专业有四年之后，然后我以神的护照到达斯神学念书，九年毕业之后就开始牧会直到现在已经22年时间。那然后各位希望能够也多有一些的资料可以参考，只要你们认为适合的话，就是一些的网站你们可以去使用一下。我的教会是奉城华人基督教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那这个个人的福音网站是在溪水边福音施工。那假如你有新浪微博的话，是溪水边的心灵。所以若是各位对于这些查经的资料或者说信息等等，都欢迎大家使用这些的网站，这些网站。我相信有不少人看过这本名著，或者是看过这个电影，那就是法国19世纪大文豪雨果所写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这《悲惨世界》最主要是描述两个人，也就是 Jean Valjean 以及一个警官叫做 Javert，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这个像在年轻的时候因为饥饿的关系偷了面包，就被判刑19年，假释以后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违规，所以呢这个警官 Javert 就一路的追捕他。那有一次呢，像在一个怜悯他款待他的一个牧师家中吃饭，吃饭完以后他就趁机偷了这个牧师家中两个银做的烛台，然后就溜走。那因为像在偷窃之后，他本身的衣着也是很破败，然后行迹又可疑，那当然就被警察给逮住了。在查问之后，这警察就把他带回这个牧师的家中来对质。当这个牧师了解这个状况以后，很令 Shine 惊讶的就是这个牧师饶恕他的偷窃，甚至对这个警察讲说这两个银台是他赠送给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因着这个牧师的宽恕， Shine 从此以后就重新做人，改过自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人。但是这个追捕他的警官 Javert 他却是执意的追捕他，不放过他，带给 Sean 许许多多的麻烦跟痛苦。从这故事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原生家庭或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生活里头或是在过去成长环境里头有一些人冒犯我们伤害我们，或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些的事情，没想到冒犯我们的对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心中就不由得伤痛纠结起来，甚至如同伤口在烫着血一般。那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个令我们痛苦难过纠结的人呢？对基督徒你跟我来讲，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圣经有教导我们要饶恕人，要饶恕人。但是饶恕是指放弃取消应得报偿的权益，饶恕的定义是放弃取消应得报偿的权益。好像一个人甘心的免除一切欠你许多钱的人， 让他平白的离去，不花他一毛钱。饶恕这个意思带来的好像就是损失，好像就是吃亏。那天底下没有人愿意做这种赔本的生意，不是吗？因为这不是出于我们人的本性。但是我们神需要我们去做，去饶恕那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人。的确，饶恕人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本性，而是出于我们意识上的一种选择。因为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命令我们讲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讲说，这太难，这不可能做到。的确，出于自己的能力是很难，是做不到。但是我们来看看约瑟这个人，从他身上所给我们的榜样，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约瑟在他一生当中经历许许多痛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可以认同他经历当中的某一部分。那约瑟他为什么选择饶恕他的哥哥们，原谅他们出卖他成为奴隶，原谅他们逼迫他，让他远离自己的家乡啊，流浪在异乡之地，而且成为奴隶呢？他的选择带给他一生极美好的祝福。那约瑟为什么这样选择？他如何这样的选择？让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就是50章15到21节，在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的15节到21节。这段经文我们很快来熟悉一下，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不是太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你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过犯罪，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当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因着父亲的死亡，他们感受到好像靠山不见了，就惧怕约瑟十足的来报复他们，所以他的这些哥哥们就用他们惯常的欺骗手段，假借父亲的名义来求饶。他们前来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他说的话值得让我们来学习。约瑟首先讲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约瑟这句话表明他早已顺服神的主权，他知道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自于神他自己的作为。神容许人的罪恶，但在神的智慧跟旨意当中，却可以在人的罪恶当中仍然把他恩典赐给那些愿意敬畏他而且追随他的人。很奇妙的神，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权柄，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出自神的作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今天想要顺从神的命令，要饶恕人，要得着平安，好让我们继续可以与神同行的人所必须要操练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选择顺服神，顺服神的权柄可以带给我们饶恕人 的决定，同时也得着所带来的平安。约瑟的确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老早就放弃对他哥哥们的权柄，早已经就让神来处理这一切的恩恩怨怨，当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命令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乎我们，不是属乎我们，而是属乎买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被神用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的人，耶稣基督使满足了父神公义审判的要求。耶稣的死他现在讲是满足了神公义审判人的要求，所以父神不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一群蒙神赦免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权不再是属乎我们自己，乃是属乎神。所以当圣经命令我们说要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因着我们主权属乎神而选择顺服神的命令。那么在操练这顺服神主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寻，就要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如何。我们必须省察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我们是否顺从主的命令饶恕别人，这个问题一直的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和睦的，是顺服他的吗？可能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会这样讲说，我愿意遵从，我愿意顺服，但是那个伤害我的人他所犯的罪是那样的深刻，那么可怕，怎么能够就这样一笔勾销呢？他这个让我们了解一个真理，饶恕不是把罪一笔勾销，我真的讲饶恕不是把罪一笔勾销，饶恕不是把罪一笔勾销。因为很多人以为饶恕就是宽容罪恶算不要管，其实不是，罪还在那里，罪还在那里。饶恕是要求我们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而不是把罪一笔勾销。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真理，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做正确的决定。罪还在那里，但是饶恕是要求我们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去审判，让神去处理这个罪，而不是让我们来审判罪，而不是让我们处理罪。因为审判是神不是我们，不是让我们来审判这个罪，这样做的话是为了帮助我们脱离苦毒愤怒的捆绑，是我不会因为执意要做这个罪的审判官，执意要在这个时间当中要处理这些事情，只要用这种方式来审判对方惩罚对方，那因着这个期望没有达到就陷入苦毒焦虑痛苦愤恨当中。所以当我们了解这真理之后，我们可以选择饶恕，把这个主权审判的主权交给神。所以才会有人讲说饶恕就是 let go let God， 就是说放手让神来处理。约瑟从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他老早就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因为在这事情之前17年，当约瑟和哥哥们第一次团聚的时候，还记得吗？在创世纪45章第8节，约瑟曾经这样讲说，猜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因为他知道是神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也愿意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所以约瑟才可以在这17年当中面对 死不认错的哥哥们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他知道神自己必会负责审判哥哥们的罪，因为神记住他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让神做神做的事情，让我们人做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相反，约瑟的哥哥们虽然在认约瑟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惊惶恐惧，彼此呢跟约瑟有亲嘴啊，拥抱啊，有哭啊，有说话啊，但是经文当中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在经文当中从来没有记载这些哥哥们亲自向约瑟认罪悔改说抱歉求原谅，没有，以至于在后来的这十几年当中，他们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心中常常存着惧怕，躲在父亲雅各的身后不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把垃圾就撒到地毯底下不去处理它一样。在这种情况当中，他没有真正的经历平安，面对约瑟的时候心中总有那讲不出来的惧怕，躲在父亲雅各的身后，这种未解决的问题等到雅各死亡之后就浮现出来，他们心中的害怕使他们又再一次用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欺骗假借父亲雅各的名字去求饶。直到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称他们是约瑟的奴隶，约瑟的仆人，愿意接受约瑟任何的处置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才确实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愿意接受任何的刑罚。从这两个方面的看法，从约瑟的看法，从约瑟哥哥们看，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情。假如我们是那些冒犯别人的话，假如我们不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去确实的去处理的话，我们将会跟约瑟的哥哥们一样生活在惧怕里头，只等到下一次什么事情的发生，然后就爆发更严重的矛盾。所以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冒犯我们配偶，冒犯我们父母，冒犯我们儿女，我们的同事，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快快向我们所冒犯的人来认罪悔改，确实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是好像约瑟一样是被人所冒犯被人所伤害的人，我们也要省察我们与主的关系，到底我们是审判主还是主是审判主，让我们快快的把审判的主权交给主，或者是让主来担当我们的重担，让我们的主来担当这审判的重担。主要我们饶恕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书18:35里头耶稣也这样的警告我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的得救不是在乎我们的反应在别人身上是如何，因为得救是完全神的恩典，但是耶稣在这边讲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里头的平安，叫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因此让罪的存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亏损，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得不着平安，如同天父也这样的对待我们一样。在另外一处经文罗马书12:19也告诉我们，讲说亲爱的弟兄也包括姐妹，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必报应。 可见劳苦不辞让主背重担，也是为了使我们跟主的关系保持美好，因为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因着与主的关系保持美好，我们就可以得着平安。一个故事提到两个和尚，一个和尚年纪比较大，大概是58岁，一个和尚年纪比较小。当他们两个人来到溪水边，虽然水不是那么深，但是也不是那么浅，涉水过去是可以，但是肯定小腿和脚都要湿透。在犹豫的当中，来一个妇人，她也要过河，她也在那里犹豫怎么过这溪水，而不让她身上的衣服打湿。在这时候，这个年纪大的和尚就自告奋勇，帮这个妇人一个忙，背她过河，解决她的问题，事情也就这样过了。三个人都过河，妇人和和尚们也都分别赶路去。走了两个小时，这年纪小的和尚憋不住气，终于开口指责那年纪大的和尚，你出家人怎么可以接触这个妇人背她过河呢？这年纪大的和尚深深的叹一口气，讲说，我在河边已经把这妇人放下来，没想到你却把她背起来，直背到现在。这故事就最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要我们放下不饶恕人的重担，把这重担交给他，不要一直把这个人放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时不时的把他给抓出来，在心里头打他几个耳光，臭骂他几句话，这实在太累了。因为我们得不着自由，好像背着对方在走路在过日子一样，这重担太重了，多么的累人。主要我们把重担审判的主权交给他，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你愿意做这样的选择？约瑟做了这个选择，他顺服神的权柄，把这重担交给神。在他交出这个审判权以后，约瑟进一步的做了第二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必须的，这个选择就是确信在这整件事情当中神必定有美意，确信神必定有美意，一定有好的事情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他才会讲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当我们选择饶恕人的时候，第一步是顺服神的主权，把审判的重担交给神，但是还要接近一步，那就是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当中，神一定有他的美意要赐福我们。所以约瑟才会在几十年前，在创世纪45:5-7所讲的话跟现在是一致。那时候他讲什么？那时候他讲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保全生命。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保留，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在这里连续讲两个，我要保全生命，又要大施拯救。神有他的美意，有他的作为，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所以从他的谈话里头，我们知道他一直的深信神在这件事情当中一定有他的美意，而且呢，约瑟他也相信他一定会得着神要给他的答案。感谢神，在约瑟受苦了22年之后，他 17岁被卖，39岁的时候才跟哥哥们团聚。他得着了神的答案，神使他看见神借着约瑟先来到埃及，然后保全了他的家族的生命，不只是使他一家人团聚，同时也保全了他家族的生命。所以他在22年之后，他得着了神给的答案，得着神的答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但是你相不相信，这是圣经给你我的应许，好让我们愿意确信神的美意，然后来饶恕人。我们必定得着主要给我们的答案。从约瑟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见证。约瑟被卖了22年之后，得到这个答案。但是让我们了解一个实际的一个现实，不是每一个在愁苦、在患难当中的信徒，在他的有生之年都能够了解他受苦的缘由，都能够知道神要给他的答案。我相信有不少的人至今还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初别人这样的伤害他们，或是现在仍然这样的伤害他们。我相信有不少人为了主的福音，为了信仰受冤屈、受迫害，甚至默默的离开这世上。没有错，的确在世上有不少这样的受难的信徒。但是就如同我刚所讲，我们这样的信心不是我们一厢的情愿，而是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3:12这样讲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就是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有限，到那时，也就见主面的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神的话语这样应许我们，不管我们曾经或现在受什么样的苦，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即使我们现在不明白，甚至我们离开世上以前都还是不明白的时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你跟我一样。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据。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感谢神，他一定给我们答案，他一定给我们答案。所以因着约瑟的见证，那我们即使还没有拿到这个答案，我们仍然可以像约瑟一样赞美我们的神，在等候的时候让主得着称赞，让我们在选择饶恕的过程当中，凭着信心向我们的主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奇妙的神就会使我们得着医治和安慰。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来称赞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心灵里头来遥望施加的时候，就像刚刚所唱的诗歌，医治和平安会临到我们身上。奇妙的神会这样的来医治安慰我们。在我牧会的22年当中，也是遇到不少人际关系当中的紧张跟困难。有的时候是因为双方误会难以解开，有的时候是因为双方看法很难达到一致，有的时候是我道歉了，可是我得不着对方的接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双方的成见很难突破，有些时候是人们对我的看法跟成见根深蒂固。总之，使一些人的心与我有纠结，就是无法解开。 不管如何的尝试，仍然是无法解开。这诚然是一个十分遗憾的事情。我常提醒我自己，必须要多走一里路，毕竟将来在天上还要永永远远的同在。但是很多时候人的软弱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开这些事情。当我用尽所知道的办法去沟通去处理之后，我也只有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中。我深深的确信神在这些事上必定有他的美意。这是为什么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教授已经提醒我们，他说教会里头有很多非常爱神的人，但是保证他们会给你很多麻烦。但是呢，你不要太在意，这种人叫做 grace builder， 这种人叫 grace builder， 他们的作用就是 build up God's grace， 让我们能够多体会出神的恩典。这种人是神特别用的，使我们能够多得着恩典。所以当我们相信神有美意的时候，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够明白这些答案的时候，但是我可以立定心智，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主得到称赞，仍然可以用信心来决定信靠主、顺服主、赞美主。彼得前书五章十到十一节，也就是昨天我们所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的激励我，让我们每一个曾经受过困难或现在受到困难的人，再一次让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苦难是暂时，因为它跟永恒比起来是短暂的。智慧的神在苦难当中要成全我们，培训我们，要坚固我们，要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这是神他的应许。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相信还有一些的事情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说，你饶恕人叫 forgive and forget。 我现在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你要 forgive and forget， 你要饶恕同时把它忘记，好像说饶恕人你就必须要做到饶恕对方和忘记过去的一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太惊讶，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从约瑟身上看见，约瑟当他看到他哥哥来假借父亲名义来求饶，然后跪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讲说：“哎，你们不要讲，以前事情都过去了，我都忘记了。”他们这样讲，没有，没有。相反，约瑟重复他以往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为什么神要我们记住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Forgive, yes. Forgot, no. 饶恕是应当做的，忘记是不应当做的。神要我们记住这些事情，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只等到事情成就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美意，神的答案是这样，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的满足。第二个，想要我们记住，是我们能够长存谦卑感恩的心，顺服神全权的带领，同时也不犯那些冒犯我们同样的罪。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最主要是因为帮助我们学习经历神的恩典，也使我们谦卑不犯罪。只有神饶恕而且忘记这些事情，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里头，永远不纪念。为什么？因为神不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记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愿意等候神给我们答案，然后归荣耀给神。我们记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长存谦卑的心，知道感恩神保守，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犯别人伤害我们那种罪。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被提醒，但是神不需要。神饶恕就忘记了，这带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很多人仍然背着罪疚啊，他忘记了神饶恕以后就永远不再纪念。因为神不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只有你跟我需要学习。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神盼望我们能够让我们荣耀他赞美他，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医治。 Forgive but not forget。 接着约瑟第三个选择，这第三个选择也就是神要我们做前的两个选择所要达到的目的。前面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顺服神的主权，第二个确信神的确有能力，才可能达到第三个选择。这第三个选择就是什么？见证神的慈爱，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约瑟选择的第三个选择，见证神的慈爱，因为他接着讲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他养活他们以及他们子子孙孙，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见证了神的慈爱。我们要效法约瑟的选择，好得着饶恕人以后的平安。很多人以为若饶恕人就必须与对方回复以前的关系，其实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做到，因为关系的回复必须是双方同意也双方努力而得到的结果。那对你跟我来讲，我们敬畏主的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竭力的回复，但是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凡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向对方见证神的慈爱，凡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帮助对方能够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凡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使对方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加的离开伤害人的这种恶行。请记住，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我不计小人过这什么所谓的高尚人，不是，而是让对方能够更多的了解神，亲近神。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服侍神。所以见证神的是爱，最主要是帮助其他的人能够认识主。我们帮助他人认识主，就像我刚刚所谈，在牧会当中总会有些困难跟挑战。在我们教会当中上千人里头，还是有不少的人，也不是不少人，应该讲说一些的人仍然不愿意跟我握手。每一次敬拜完以后，我总是站在门然后在那里跟人握手，但是有一些人我伸出手来他们不伸出手来。还是有这些人，因为对我有意见，但是对我来讲我仍然要走多一里的路，我仍然需要伸出我的手来跟他们打招呼，仍然要尽我所能的来服侍他们牧养他们。这其实也是要你跟我所做的事情，像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在任何的机会当中来见证神的慈爱，帮助他们 了解说神同样以慈爱来对待他们，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神的救赎，以至于或许他们能够回转跟神来和睦。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在回复这关系的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多走一里路人，让我们不会在神面前有内疚，说因为是我的问题使对方不愿意跟我和好，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头已经命令我们，他告诉我们要把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待人，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想要与神同行的人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些的事情使我们跟主的关系受到亏损。除非把这些苦毒、怨恨等等的事情挪掉，我们才可能与主同行，我们才可能跟随主的脚步，我们才可能领受平安喜乐。耶稣甚至在马太福音书5:44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讲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你说我已经把这除掉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难道我还要求主赐福他们吗？我还为他们祝福吗？我不咒诅他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我来祝福他们？耶稣讲的话绝对是有他道理，他要我们这样做是有十足的原因。第一个，当我们为那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的时候，只要对方要领受这个福气的话，他必须与主的关系和睦。因为罪使神的恩典不能够临到人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求神祝福赐福这个对方的时候，他若是要得到这个福气，他必须与主和睦。那与主和睦当中，他一定会回过头来跟你我来和睦。那这种情况当中，我们岂不得着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吗？那不是好的无比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也同样告诉我们，只要对方不配得这个福气，也就是他不愿意与主和睦，他不配得这个祝福的话，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书10:13讲说，我们所求的这个福气就归我们，就归我们。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的亲近主，求告神，以至于在这祷告当中我们所祝福的这个福气就归到你跟我的身上，那也是好的无比，不是？所以耶稣要我们为仇敌伤害我们人祷告，不只是主的命令，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加倍的福气。所以为仇敌祷告，为伤害我们祷告，是一个绝对不会亏本的生意，绝对不会亏本的事情。但是你我都知道，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有太多难学的功课，我们天然的本性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来改变我们，让主来改变我们。我们的血气肉体，我们的本性做不到这件事情。从约瑟历史当中我们知道，饶恕人不需要等到对方主动的认罪悔改然后才做，因为约瑟并没有等到他哥哥们 认罪悔改以后才饶恕他，不是。事实上，饶恕是受伤害的这一方可以也必须先选择的行动。受伤害的一方必须先选择的行动，因为这是消除心灵创伤的唯一解药，这是消除心灵创伤的唯一解药。而我们，你跟我，我们自己是决定是否脱离这个创伤的一个决定者，决定在我们身上，不是别人，而是你跟我，而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真诚的面对自己，我们天然本性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就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就借着到我们明白也愿意活出神的话语。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这个真理，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告诉我们许许多多重要的道理。当我们谈顺服神的主权，当我们谈确信神的美意，当我们谈我们需要见证神的慈爱的时候，都跟这一句经文有关系，都跟耶稣的钉十字架有关系。那我们记住第一个，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审判主，所以我们愿意决定顺服他的主权，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第二个，因着耶稣的确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救主，他自己承受冤屈，可他相信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也愿意确信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的主也一定有美意。第三个，因着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也活在我们心里，所以他有复活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愿意让复活的主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改变自己，可以饶恕人，可以见证主的慈爱。所以在我们谈饶恕的时候，其实都跟十字架有关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那我们最后来看看约瑟他的一生。约瑟17岁被哥哥们出卖，成为奴隶，然后经过22年之后，39岁的时候全家团圆。22年，人的一生有多少？22年。团圆之后又过了17年，在他56岁，也是被出卖之后的39年之后，他的哥哥才与他认罪和好。人生有多少？39年。从约瑟身上我们看见，因着他早早就已经饶恕他哥哥们，他才可能得着那无比的平安。也因为这样缘故，他才能跟主的关系和好，他才能得着这样一个福分，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姐妹，约瑟是摆在前面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来效法，从他身上得到激励。约瑟他深深相信，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命，我就默然不语。诗篇39篇第9节，约瑟他知道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诗篇31篇15节，约瑟也知道说，我的指望在乎你。诗篇39篇第7节，今天约瑟已经死了，但借着圣经的话语，他仍旧说话。 人就说话，让我们也不来听，不只是听，也愿意明白，从理性上了解，也从意志上愿意活出像约瑟一样生命。所以约瑟虽然死，仍旧说话，也帮助今天的你跟我。那我们回到前面所讲的悲惨世界情景，悲惨世界情景，那个年轻人香的香，后来一直对追捕他的警官全非显出饶恕他的恩典，甚至拯救他脱离死亡。但是警官全非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宽恕。故事的结局是这个警官选择投河自杀。其实这故事当中这两个人香的香跟杰菲都是承受宽恕恩典的人，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接受恩典被神被人所宽恕的人。那在故事当中的前者香的香，他把这个承受的恩典把它改变成一个力量，使自己能够悔改做人，同时有个饶恕别人的人，他得到美好的福分。但是后者这个警官杰菲，他承受这些恩典却拒绝改变自己，相反他继续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然后离开了那永远平安的心。那今天对你跟我来讲，我们的选择是香的香还是约贝，我们要选择哪一个？让我们选择那愿意饶恕别人得着平安，同时也得着与神同行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大会当中已经谈了这些信息，约瑟的分别与持守，约瑟的正直与敬虔，约瑟等候与奖赏，还有今天他的饶恕与平安。对一个愿意追求经历与神同行的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必须选择像约瑟所选择。你愿意吗？
愿意。
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这首诗歌叫做你的爱不离不弃。好吧，让我们请站立，让我们唱这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有在我的人面前摆设宴席。
没有办法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必须要顺服神的命令，要做他喜悦的事情。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施加爱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各位请坐。直接进到圣餐。我没有看到圣餐的饼杯，是要准备好
了。这五分钟可以
好，我们有五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